感谢主让我又有次机会啊，可以和弟兄姊妹见面，彼此有交通。那这一次呢哈，我想从这个初期教会的历史啊，那和弟兄姊妹呢交通哈几个很重要的经历啊。那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着初期教会的历史。当我们讲到这个教会初期的历史的时候呢，大多数弟兄姊妹可能想到的就是使徒行传啊。那么其实呢，初期教会的历史呢应当不仅是使徒行传，也应当包括着启示录的二三章啊。所以使徒行传加上启示录的第二第三章，那么这个才是一个初期教会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啊，使徒行传加上启示录的二三章所记载的教会历史呢，可以说是整个教会历史中啊最准确的历史。虽然它记载的不是很完全啊，不是每一样细节的东西都记载下来的，但是呢它所记载的是最准确的。那么从第二个世纪以后，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那么教会地上的历史呢大多数都是不准确也不完全啊。那么圣经为什么记载着这个教会的历史呢？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神对于他的教会啊有一个非常完全完整的一个启示啊，这是在创世之前啊，神就在他荣耀的计划里面呢对教会呢已经做了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计划啊。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才是教会在地上神实际的一个建造。但这个建造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啊，神的旨意呢启示出来是完全的，但是在地上教会的实行上面来讲的话呢是非常不完全的，并且呢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偏差啊。我想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不仅自己能够有这样的感觉，你看看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啊，地上教会的发展，太多的偏离的现象啊，太多不正常的一些的情况出现啊。那么所以从使徒行传开始，教会在地上一开始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没有多久我们就看见教会的光景就已经偏离神的心意，并且在很多的方面呢显出他的软弱啊。那么我们知道教会是主心中最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啊，这个教会呢神的建造呢啊是完全为着他自己荣耀的旨意的啊。那么到今天我想我们都明白了，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元首，教会是身体啊，神要借着这个把他荣耀的旨意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今天神在整个创造里面啊，整个万有里面，他最大的心意或者说他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建造教会啊。神所以把我们救赎回来啊， 神不仅是让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回来，神把我们救赎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建造教会。然而我们看见呢，从初期教会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呢，教会在地上一直都处在一个不完全的状态，并且处在一个非常复杂一个混乱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那么我们知道，所以会是这样的情况呢，当然呢，因为有许多干扰的原因在里面。首先我们知道就有仇敌的攻击啊。那么撒旦呢，他如果要直接攻击神，我们知道他是没有能力的，他是一个受造的一个堕落的天使长，对不对？他要直接攻击神是没有能力的啊。那么所以呢，他只好怎么样呢？攻击神所创造的人啊。那么所以亚当夏娃有堕落的故事。那么他不仅把人带到堕落的光景里面，他也破坏神的计划。那么所以他对教会，那么呢，他也用他所有的力量来做破坏的工作。所以教会历史开始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啊，那么很快的被带到一个混乱软弱的光景中啊。我们知道首先就是因为什么？仇敌不甘心的，所以撒旦的工作啊，一直要破坏教会，这个工作一直做到今天啊。我们晓得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啊，撒旦的注意力也是放在教会身上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呢是将来要完成神心意的东西，所以他要竭力的做破坏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才看见今天呢，这个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呢，啊，也是显得这么样的混乱，这么样的一个软弱啊。当然呢，这里面呢不光是有仇敌的工作，还有我们人的肉体的一工作在里面啊。当然这个讲起来就是人为的因素，对吧？人把世界人的经验、人的方法、世界的这些东西带到教会里面，然后再加上很多人呢在教会中还有自己的私利啊，自己想要得名得利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肉体啊，在神的教会的工作上的破坏的力量也是非常的大啊。今天各地的情况你都能看见这个情形啊。那不仅这样啊，我们晓得还有什么？还有环境上面的一个难处啊。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末后的时代了，那我们能知道我们今天所生活这个环境的败坏啊，这个邪恶的东西啊，罪恶的势力啊，在这里影响着整个全世界的人类。我们晓得这个影响人类的生活啊，那么这还是一个次要东西，最主要是什么呢？要俯视神的教会啊，让教会的光景呢能把它带到一个败坏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因为有这么多的一些的因素在这个影响着主的教会，所以呢，从以弗所书你能看见神有对教会一个完满的心意，对吧？但这个完满的心意在地上的实行啊，在教会的实行里面呢，却出现的光景呢是完全不能完全符合于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神也不灰心的啊，神虽然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神是一直做工到今天。虽然我们给他的为难很多，我们叫他遇见的这个阻挡阻力也很大，但是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的建造的工作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灰心，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仍旧积极的在往前做。那么在初期的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已经记载了这些情况。那我们知道教会最早在耶路撒冷开始，那么在地上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遇见了什么阻力呢？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第一个遇见最大的阻力就是犹太教啊，犹太教竭力的反对啊。那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使徒们他们的侍奉上所遇见的最大的逼迫难处都是从犹太教来的 啊，我们读过读保罗的历史，看见哈，这个犹太教是非置他于死地不可啊。那么保罗无论到哪里，犹太人就追到哪里啊。那我们看见保罗的侍奉上面这个非常的困难，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犹太教的势力逐渐的渗入，结果呢，耶路撒冷教开头那个美好的光景很快就没有了啊。我们看见这个律法主义的东西进来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遭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拦阻啊。那么还有第二个势力呢，就当时所谓的希腊的文化，希腊的哲学，人的思想啊，人的那一套经验的东西，人的智慧大量就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时候，往前建造的时候，遇见这个拦阻是非常大。如果弟兄姊妹你读哥林多前书，你就知道了啊。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呢，正好是遇见了什么呢，碰见了最厉害的就是由希腊的哲学的一个力量啊。所以保罗到他们中间说呢，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传福音，不是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那是借着什么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尤其末后的时代呢，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个哲学的东西影响今天教会更厉害。今天甚至很多人呢是用这个世界的智慧哲学来传福音的，你就看见这个东西今天渗入到教会的里面的影响是多么的厉害啊！所以呢，这一些东西的都拦阻了神纯正的福音的一个传递，也使主的教会的建造呢受到了相当的伤害啊。那么还有一个可怕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罗马人的他们的奢侈的生活，败坏的生活啊！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最后的灭亡是灭亡在他们的道德的沦丧上面。那么，因为罗马人呢势力太大，他们征服了大片的土地啊，掳回来大批的这些。财务的东西，所以罗马人就开始呢放纵他们的生活啊。那么这个放纵的生活呢，那么也影响很多神的百姓。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晓得教会光景的软弱，世界的这个享受生活的这个吸引是很厉害的啊。很多基督徒慢慢的就开始不够有心愿呢，为什么呢？要追求世界的享受，对吧？我想在座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啊，你们知道过去的几十年在中国啊，因为呢这个物质上面的缺乏啊，环境上面的穷困，反而呢造成什么中国教会啊弟兄姊妹们这种向着主的热切的追求啊，他们能够这个早晨爬起来四五点钟就爬起来祷告啊，现在这个已经不多了。那因为现在慢慢什么呢，那个不是睡那个木板床了，现在开始睡西梦思了，睡那个好床了，就爬不起来了啊。当然有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他们还在那里奋斗奋战不休。那么我在中国呢，我也提醒他们，我说哈，我们呢经过两次的这个情况的这个转变啊，我自己明白的。第一个，我们像在美国，你知道吗，美国当初清教徒的时代啊，神的儿女们的光景就像当初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一样的，他们的那个敬虔啊，他们的爱主，他们的这个为着主肯拼肯舍的这种精神呢、那创建了美国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了啊。我们知道当初他们的情况一点都不下于今天过去在中国弟兄姊妹们这一种的为着主的这种摆上和他们肯吃苦肯付代价的这种情形。但是呢，我就说今天的美国的教会的光景为什么变得这么样的衰败和软弱呢？完全是被物质打败了，是吧？大家注重生活享受啊，真正愿意付代价受苦的人越来越少了啊。那么我相信你们从中国很多人到了这里之后，你能感受到这个东西啊。你要知道嘛，在美国这个国家哈，生活可以说是最空虚的一个国家。你们读过这个 所罗门王所写的传道书嘛，啊，虚空的虚空，为什么所罗门有这么一个虚空的虚空的感觉呢？他说呢，你们吃喝享乐，谁能赶得上我？我们有谁能够吃喝享乐赶得上所罗门呢？因为所罗门的荣华富贵，他的享受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结果造成的什么？造成的虚空的虚空，你知道吗？这个物质的东西一达到顶的时候呢，它就会造成人里面的虚空。所以在美国，你看看那个罪恶的东西出来，到最后怎么样呢？啊，变成了不仅是这个抽烟喝酒，现在都算不得什么了。现在吸毒、放纵肉体的私欲，对不对啊？你看看这个社会的情况，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形，远不是他们200年前祖先们清教徒时代中的那个光景，可以比的了，对不对？所以呢，美国是被物质的东西把它打败了。今天弟兄姊妹们，主把你们也带到这么一个环境的里面。我比你们早来一点，我1973年就到了美国了。这几十年在这里看见的光景，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况。这个光景是越来越下坠啊。那么好，我也跟大陆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亲身所经历的是台湾的情形啊。我说台湾早期的时候啊，当然大陆跟台湾的用词不一样了，是吧？这个大陆讲这个解放了，我们呢就觉得这个撤退了，刚到台湾的情况，我想在这里也有很多从台湾来的人呢。那开头一段时间，教会的光景是何等美好啊！哇，弟兄姊妹们呢，那个聚会的热忱啊，那个爱主，那个奉献，那个摆上啊，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都觉得心里面很感动，并且呢，常常怀念过去的聚会的情形啊。那个每一次来聚会啊，弟兄姊妹们呢，如果晚上说是7:30聚会啊，我们常常有时候6点多就到会所了，哇，人就很多了。大家在那里就开始祷告，开始在那里敬拜主了。但是好了，等到台湾的社会开始走上所谓工业社会，开始发展经济之后呢，哇，立刻你就看见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就开始怎么样，追逐世界的享受，追逐名利这些东西去了。结果呢，台湾教会的光景就一落千丈啊，从那个美好的光景就开始逐渐落下来了。所以呢，我们不能轻看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这个物质对我们所产生的这种的影响的力量。所以我对在中国，我也对弟兄姊妹们提出警告，我说现在中国年轻的一代逐渐开始起来啊，我就眼看着他们像我们过去那个情况的转变一样，大家开始爱慕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了啊，现在大家的穿着也不一样了，对不对啊？啊，大家都是寻着那个能够好生活的这个方向去追求，结果很多基督徒的属灵光景就逐渐的不如从前。不过我说你们正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啊，你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在很多弟兄姊妹里面能够让他们能够立下好的属灵的根基，否则的话呢，挡不住这个世界的潮流，挡不住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腐朽。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们，教会在地上呢，这是仇敌心中所非常恨恶的一件事情，是主心中最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仇敌用各式各样的力量啊，来朽坏，来破坏神的教会。所以初期的教会呢，他们也是因为仇敌的这一些的工作，因为人的软弱，所以呢，让主那个完美的计划和心意在地上没有办法能够完全实现出来。感谢主，圣经把这一段的历史把它记载下来啊，这段历史呢，不仅让我们知道在初期的 光景主怎样在地上建立教会，并且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也是主今天对我们所有的一个教导，就是让我们看见教会不仅在地上被建立，因为有这么多败坏的因素在影响着它，所以教会呢必须在每一个不同的时刻，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接受神的调整，接受神的这一个矫正啊，他的方向和他的目标都需要被矫正。感谢主，这一段的历史留下来就给我们看见了神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中间啊，我们要如何从过去人的经验的里面，我们要接受一些的调整，接受一些的修正啊，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这些人呢，在血气血肉当中啊，我们跟随主啊，这个很容易起变化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接受调整，不接受这个矫正，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一错错到底，对不对？所以神把当初初期教会的历史的光景摆在我们跟前，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我呢有一年呢，我读到一个关于科学上的一个记载，你知道那个时候美国人刚刚开始把这个人造卫星呢，那个火箭呢打到太空上去啊。那么后来呢，美国人是第一个先上了月球的，对吧？我们看起来很简单，这个火箭这么上去了，然后呢这个太空船呢绕着月球转，然后就降落在月球上了。这个在我们来讲，在外行人来看的话，你觉得很简单，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科学家他们多紧张啊。所以后来他们的记载说呢，当这个火箭打上去的时候呢啊，每十分之一秒就要做矫正。不是一秒，十分之一秒就要做修正。如果他没有这么样一个紧密的修正的话，因为这个太空人在这个太空舱里面啊，只要一点点的差错呢，这个太空人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那是不得了的大事，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地上做修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的，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怎样呢？接受神给我们的一个修正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软弱的，但是感谢神，神爱我们，神总是愿意把我们的脚步呢，能引到正路上，引到他的心意的里面。所以呢，这一次呢，我想和弟兄姊妹们呢，交通的，就是呢，我们要从初期教会的历史啊，从这一般实际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看一些神修正我们的原则啊，神怎样还能把我们一同能够带到这个正路上面。老实讲，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新约圣经啊，新约的使徒们的书信呢，我们可以说了，每一本书信都是一个矫正，对不对呢？每一本书信都是一个修正，他不仅提到神原初的心意是怎样，他也提到你们今天应该怎样把自己的光景把它修正对了。所以你看初期的教会啊，使徒们呢看见教会整个情况的发展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看见了什么？这个外在势力的这种影响和里面败坏天性的影响，所以他们的书信里面不断的在那里怎么样做修正的工作啊，告诉加拉太的教会怎样，哥林多的教会怎样啊，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怎样，哥罗西的教会怎样，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怎样，是吧？那么一直在那里怎么样做的，其实都是什么修正的工作。所以所有的书信都是在做修正的工作。那么你到最后你读到这个启示录二三章的时候呢，你看约翰写下亚细亚七个教会，那么这七封书信每一封书信都是什么？这个修正， 告诉他们你这个情况不对了，你要怎样回到对的光景里面来，你怎样追求得胜的经历，是不是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很清楚啊，神的话语很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跟随主，我们知道地上呢没有哪一个教会能讲他是绝对的，现在已经走在主的路上了，那么他的光景已经符合于主的心意了，是吧？但是感谢主，我们怎么样有主的话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接受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如果连这个我们今天都不能接受的话呢，我们的光景不仅会一直错到底，我们的光景可能叫主伤心了，也没有办法叫他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主怜悯我们，主爱我们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呢，主还没有回来，圣经讲是神宽容我们，神还给我们机会，对不对？所以我们愿意用主的话呢，和弟兄姊妹中做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勉励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有三堂的聚会啊，那么我们就交通三个重要的点啊，这是关乎到教会的调整呢所需要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我主若许可的话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圣灵的工作啊。如果今天我们要想要能从一些的光景中能够被挽回，第一个要留意圣灵的工作啊。第二个啊，我们要接受异象的支配啊，神借着异象引导他的百姓，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看见啊。那么第三个点啊，是我们这一面呢，弟兄姊妹要坚持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我们在这里的侍奉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所以这三件事情呢，是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当他们遭受仇敌的攻击，遭受人肉体人为的因素的情况的一个破坏，许多传统的势力进来，加上外面世界物质的引诱的情况里面的时候，那么圣经所显明出来的这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能守得住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或许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为主所有的这个教会的见证能满足主的心意啊。所以我希望靠着主的恩典呢，和弟兄姊妹们在这些方面呢一同有点交通，好吧。今天晚上呢，我们先来交通第一个点啊，我们要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好吧。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14章16到20节啊，这个也许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好，我们第二处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五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洗字哈，原文最好把它翻成浸，是浸字。我们再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节和第八节，这指的施洗约翰的话说的，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林前第十二章，林前第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再请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就读前一半就可以了。圣灵向众会、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知道这句话出现过七次啊。然后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啊。最后我们看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我想弟兄姊妹们啊，对于圣灵的事情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神的儿女们呢，今天对于圣灵本身的那个注意啊，好像不太够。当然，圣灵的位格和他的工作都很重要啊，但大多数的人呢，只注重在他的工作的这个部分上面啊，所以呢。今天无论是传统的基督教也好，灵恩派的人也好啊，我们看见对于圣灵本身的注意啊，好像都不太够啊。我们一般的聚会都注重发展工作、传福音，只注重一些教会外表的事物。那么即使那些所谓的他们呢，这个追求灵恩的人来讲呢，我看见他们也只不过注重什么呢？注重恩赐、神迹、奇事，注重能力，对圣灵本身的注重呢，并不是很够。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们今天做父母的人呢，有时候我们带着小孩啊，或者你两三岁、四五岁的小孩啊，那么上街去一样的。哇，这些孩子们呢，一到了那个街上去的时候呢，他就忘记父母了。啊，到处看见这些什么玩具啊，看见这些新奇的东西，他们的注意力都在这里，对不对？ 而我看见这些做父母的人跟着后面追，父母的注意在哪里？父母的注意力反而在他们身上啊，他们很少去管父母，他就注意这个周遭的东西。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好像我们的光景也差不多啊，在地上啊，我们对于这位带领我们的圣灵呢，我们不太注重的。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读约翰福音14章，你就很清楚了。主耶稣呢，介绍这位圣灵，他是特别要门徒们怎么样把注意力放在圣灵的身上啊。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来，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开始介绍这位保惠师，他是要我们把这个注意力都应当放在圣灵的身上。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圣灵到降临到地上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在约翰福音14章那里，主耶稣就预先讲到有一个日子要来到，他说到那日，那是一个什么日子呢？那是一个神工作方式上一个转变的一个大日啊，因为从那一天开始起，神的工作就从外面转到里面啊。那么转到哪里呢？转到灵里面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弟兄姊妹们，神儿女的敬拜是在灵里，不是在外表的形式上啊。我们的侍奉是在灵里啊。你看，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什么？如今拜父的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是在什么？在灵和真实里面敬拜，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是应当在灵里面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呢，人就很注重什么形式，对不对啊？哦，各处的你就看见很多人会教你怎么敬拜啊，敲锣打鼓啊，用一些方式啊，各样的不同的方式。不，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很清楚，今天我们的敬拜是在灵里面的啊。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敬拜我们的神啊。那么呢，侍奉也是这样。保罗在那讲说呢，我用心灵，其实原文意思我用我的灵所侍奉的神，所以侍奉神是用灵那么生活和行动呢，也应该在灵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就告诉我们了，我们既然从圣灵得生，就应当怎么样顺从圣灵，对不对？跟随灵而行啊！我们的生活是跟着圣灵，不是跟着外面的教导。但是你看看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我们有真的跟着灵里的光景在主面前的生活吗？没有，我们还是跟着一些外面死的教条、一些规矩啊，在外面一些形式、一些仪式的那我们的行动呢，也没有随灵而行啊。所以呢，主说到那日。这是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神的工作的性质开始进入另外一种情形。所以神的百姓啊，神救赎我们回来之后呢，神不仅给我们个新的生命，神也赐给我们什么一个新的灵。那么圣灵今天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引导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头一个世纪啊，开头时候神的百姓们的光景都是这样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很奇妙啊？在五旬节那天呢，神的灵从天而降的时候呢，神没有先把新约圣经给他们呢，你知道吗？他们手中没有这么一本新约圣经呢，他们怎么样过生活呢？就是随从圣灵。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主后380年才成典的，所以开头的弟兄姊妹们根本没有圣经，没有所谓的规条，没有所谓的这种外面字句的东西可以依靠的。他们依靠什么呢？就完全随从灵。使徒们随从灵，圣灵感动他们，他们说话了，他们替主说话了。那百姓们听见使徒们的话，就听见主的声音了，他们就按照这个在主面前一同来聚会。所以有相当长的一段的年日， 教会是活在灵的里面跟随主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这样，是吧？但是很快的，我们看见以后的教会历史上很多的规条的东西啊，都出来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需要回到灵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哈，弟兄姊妹能够同意吗？啊，我们好像有时候到了一个情况回不去了，变成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难处。其实呢，很容易，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每个弟兄姊妹在天天的生活里面，你都应当怎么样跟随圣灵，因为我们已经什么？是活在主所讲的那个日子的以后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啊，所以主说到那日，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但是很可惜啊，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啊，我们仍旧过着旧约圣徒的生活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软弱的光景，你知道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上面没有办法达到主的心意的一种光景。所以呢，个人基督徒的生活常常过得也不满足，对不对啊？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灵里，我们没有在灵里面跟主之间有交通，我们没有在灵里面敬拜，所以聚会的光景、整个情况啊，这个好像都不能够符合于神的心意。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讲到这些方面的东西很多啊。不过我今天晚上呢，我重新一次的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这位圣灵的身上啊。我们来看主怎么样借着神的灵能够在地上教会中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啊，特别最近弟兄姊妹们比较注重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啊，讲到父子圣灵的工作，是吧？那么这是因为什么？是为着教会啊，因为神在地上要建造教会，所以呢，神本来是一位的，但是为着他的工作的缘故，他们有了一个分别啊，有父子圣灵。那么父呢，我们晓得他做预定和拣选的工作，其实呢，父是整个，因为是讲到源头了，是整个神旨意的计划者啊。那么主耶稣是什么呢？子是怎样？主耶稣是实行者，把神父神的旨意带到地上，他道成肉身拿到地上，在十字架上把父的旨意完成。然后圣灵做什么呢？圣灵做执行者，他就是把主耶稣所完成的啊，然后借着重生的工作啊，把主所做的都要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圣灵今天有两个很大的一个责任。一方面来讲怎么样，他把主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把基督所有一切性情所有一切完成的事带到我们里面，要把我们怎么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做的工。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把它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圣灵承担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责任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了父子圣灵的工作啊。那么所以今天在地上呢，我们晓得一切的工作怎么样都握在圣灵的手中，所以教会真实的建造者乃是圣灵的自己。没有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来引导我们，弟兄姊妹不可能有教会的建造。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啊，没有人能称为是教会的专家的，没谁能够当专家的，弟兄姊妹们，只有怎么样，只有主的灵在引导。所以2000年的教会历史一直引导到今天啊。所以主在升天之前吩咐门徒们要聚集在耶路撒冷啊，那不可以离开，因为什么？要等候父应许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大的事件呢，在神整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大的时刻，因为主耶稣基督 不仅道成肉身，不仅上十字架，不仅流血舍命，他不仅被埋葬，现在他怎么样？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父神用右手高举他，得到荣耀。这个时候呢，这个重要的时刻就来到了，神就差遣圣灵从天降临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整个神工作上面的一个大的时刻啊。那么圣灵降临做什么呢？今天人总以为说，哎呀，五旬节的经历啊，就是头上要冒火，这个要说方言，要就人把看成这些东西去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我们知道圣灵到地上最大的工作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那天有120个人在耶路撒冷的小楼上，神的灵降临的时候呢，他们众人就成为一人了，所以基督的身体开始在地上出现，这个才是今天圣灵最大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圣灵是怎么样能够把这120个人呢，那么把它建立成为一个身体的呢？啊，让以弗所书保罗所说的这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实际怎样出现的呢？弟兄姊妹们，在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就讲到，是圣灵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的啊。所以这里讲到圣灵的浸啊，其实这个圣灵的浸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若是没有圣灵的浸啊，我们不可能成为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要注意是什么呢？是谁来用圣灵给我们施浸呢？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施洗约翰说呢，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呢，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啊，是主用圣灵施浸。所以这不是人的工作啊，没有哪一个人能给他是用圣灵施浸，是主耶稣施浸。那么这个浸的功用是什么呢？浸的功用就是什么呀？就是把我们怎么样浸入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明白这个真理呢？弟兄姊妹们，我想你们在座大家都受过浸，对不对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啊，你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个水浸，不知道灵浸。其实基督徒有两个浸啊，一个是水浸啊，另外一个是灵浸啊。所以罗马书第六章是讲到什么水浸啊，当然这很重要。那个受浸的意义是什么呢？圣经讲说我们受浸归入他的死，进入他的死啊。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讲什么呢？圣灵的浸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啊。所以认真讲，我们基督徒是受两个浸，一个是水浸，一个是灵浸啊。你知道圣经用这个浸这个字啊，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啊。在英文里面它就是 merge， 能把它 merge 在一个情况的里面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浸啊，甚至水浸啊，我想我们可能在领会上面来讲都还不够那么样的完全清楚。圣经呢，所以我就说我不喜欢用洗，这个洗就洗一次就完了，对不对？这个浸不是一下就完的啊。我或者用这么一个比方来说，你们姊妹们呢，这个喜欢这个和面呢，做馒头啊，这些哈，你们有经验对吧？我小的时候看我妈妈呢，这个和面做馒头啊，她把那个面和好了，放了一些酵在里面，对不对？和好之后呢，然后一个布盖起来了，他就讲说，他说哎，我们要把这个面团呢给它醒一醒。我就跟我妈妈说，什么叫做醒一醒啊？你们懂这个话吗？啊，这个醒一醒，这是南方人的话还是北方人的话，我不晓得，醒一醒啊。那么就把那团面呢就放在那里呢，放了一整个晚上啊。那我心里想，你已经弄好了，为什么不立刻做馒头？他说不行，一定要醒一醒啊。 因为这个到了第二天之后呢，哇，我看见那一团面呢，都从那个面盆里面整个头好像都冒出来了啊。那我妈说，哦，现在可以了，这个面已经醒了，现在可以做馒头了啊。那么什么叫醒醒呢？就说你把这个水跟面合在一起了，然后你把这个觉也放进去了之后呢，其实那个醒的意思就是静，你知道吧？经过了一整天之后呢，这个水啊、觉啊、面呢，就完全怎么样合一啊？这个水就整个进到面粉的里面，这个觉也进到整个面粉里面，所以这个面粉的情况整个发起来就可以来做饼了、做馒头了，对吧？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受浸的时候啊，受水浸，我先讲受水浸了。我们那天往水里面这么一浸啊，但是呢，浸是浸的，但并不代表透，没有浸透，对不对？有没有透啊？没透。所以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我们不是没有受浸，我们是没有透，没有浸透。所以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什么经历什么呢？透。所以你看见我们受水浸进入什么基督的死。那么我问你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死透了吗？啊，你说我有时候也经历一点死，对不对？有没有死透啊？没死透，所以我们的麻烦很大。你如果死透了就没问题，像主耶稣一受浸就死透了，对不对？所以他一举一动都是什么新生的样式。所以很多基督徒常问我，为什么我受了浸起来了，我的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还是老人呢，老样子呢？你知道吗？在真理上说呢，你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到了，我们对于真理的接受是依次得着，渐渐达到。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真理，一次得着，渐渐达到。受水浸也是一样，一次不错，那个事实你已经接受了，对不对？但是你并没有完全死。所以我们一生的日子在主面前经历什么？就是经历他的死啊，很多事情发生呢、啊、哎呀，开头我们不懂，我们人就发脾气，我们人就用人的方法，我们人就表现自己，对不对？后来慢慢懂得了，哦，要学十字架功课啊，要向自己死，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向自己死，就开始有了一点死了，对不对？但是呢，没有死透啊。所以事情一来，我们还是很活的，都是我，对不对？所以你看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样，一来了，这两个人就冲起来了，侍奉上冲起来，家庭的生活也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讲这个夫妻关系啊，用什么方法，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啊，用这么一大堆东西。老实讲，弟兄姊妹都不需要这么麻烦。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在那里学基督的死啊，这个家庭难处没有了，你死了还有什么难处，对不对？就是因为太活了，所以难处大。教会侍奉也是这样，大家太活了，所以难处就大。如果死了还有难处吗？死了就没有难处了。所以我们是在什么经历这个死的过程。所以你知道吗？圣经用这个浸这个字啊，哎呀，这个实在是神的智慧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都受过浸了，对不对？还有人没受浸的吗？有没有谁没受浸的吗？没有人举手，那么都受过浸了。那么你已经得到这个事实，但是今天问题在哪里呢？你需要更多的进入，你要被什么浸透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团面呢，如果呢它没有弄透的话呢，难怪有很多人做起馒头来，那个馒头不好吃啊，对不对？因为很多死面在里面啊，你看那个硬块在里面，对不对？你要发透了就好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也是一样，我们没有被浸透，你有被浸，但是没有被浸透，所以我们的问题难处在不够透。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圣灵来了，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啊，这个事实你已经得着了。今天呢，你一得救，圣灵已经把它放在身体的实际里面。但是呢，我们活出身体的实际了吗？没有啊，有时候有一点，对不对？顺着圣灵的带领呢，活出一点点啊。那么感谢主，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啊！ 所以这个尽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我们要懂得这个里面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也是我们努力在主面前追求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怎么样都要学习怎样在被浸透的。我在香港啊，有次我讲十字架，讲到我基督徒啊要快跑的跟随主，我说现在大家呢这个属灵的道路上看见这是跑路的人不多啊，大家都在那散步，不是散步，有人还坐在路边上。所以个青年弟兄姊妹又问他，孙弟兄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跑得快呢？我刚才讲很简单，就你死得越快就跑得越快，这就是进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吧？你碰见很多事情都向自己死，但弟兄姊妹，我们向自己死常常不容易啊！啊，你如果有经历，你就知道很多时候不容易啊，对不对啊？但是你必须要学这个功课。那么在教会的生活里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被圣灵怎么样浸透。那么保罗在这里加了一句话说呢，不仅是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圣灵，我们还要怎么样隐于圣灵啊？你知道这使徒们呢，他们在属灵经历上面呢真的是明白神的带领。我想今天的这个字都写出来我们还不大明白，对不对？为什么隐于圣灵，要喝圣灵干什么呢？就是要帮助你能够怎么样更浸透。因为什么？你外面也许神的灵在外面已经做工，里面还没有了，对吧？要喝下去，怎么里外都是圣灵，就是这样，意思是这样。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基督的身体的实际就更多被显明出来了。其实这个看起来是简单的道理，神的话语也写得很清楚，但是很奇怪，今天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好像主的话摆在那，我们也没有看见，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活出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不是说要再受什么灵浸，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浸透的啊！所以你要隐于圣灵啊，那么要尽量的让主的灵在外面，在里面都成为我们的引导。所以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会尊重圣灵的主权。感谢主啊，这个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啊，他把这个真理啊变得更简单。因为什么呢？他知道在教会里面大多数弟兄姊妹啊都是很幼嫩的啊，这个真正老练的人不多啊，所以他把这个门槛呢、拉得非常的低。他就说啊，弟兄姊妹啊，你只要顺着里面的膏油就可以了。他把圣灵的工作用膏油来解释啊，并且他说什么，这个膏油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什么是膏油吗？知道的，因为你得救之后圣灵在你里面，所以你很多时候你讲话你讲不对的，那个里面就有声音的，他告诉你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们外面还在拼命讲，对不对啊？有时候事情呢做了，圣灵在里面感觉说不要做了，那我们还在做呢啊，那个不要去了，结果还是要去，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违反里面的膏油，那个膏油已经在里面，因为它会给你一种什么不安的感觉，是吧？那么，你如果顺着膏油走，哎呀，你里面就怎么充满喜乐、平安。你不顺着高油走，那就生活就很变得很别扭啊！一个基督徒啊，所以很多基督徒过的这个生活，过的这个好像很为难，对不对？因为什么？没有顺着里面的高油走，弟兄姊妹，我们要顺着高油啊！你一定要接受什么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带领。所以呢，他把主的那个真理的部分用了最简单的一种方，其实这个呢，弟兄姊妹，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可以有这个经历的，啊，好了，我想我还是讲一个小小的经历，这个跟弟兄姊妹彼此提醒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十几岁得救啊，那个时候呢， 主的灵在我身上呢带领我，我那时候什么真理也不懂，圣经也没有读过啊，那么很多道理都不知道的，但是呢我得救之后呢，圣灵在我里面这个感觉就是非常明显，所以我过马路那个红绿灯闯红绿灯，那么圣灵管教我啊，我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那个见证，我就不要再讲了。那么呢那个时候我有时候随便乱丢东西丢地上，圣灵也管教我，那个时候年纪轻啊，圣灵上管教你不可以随便乱丢东西，你基督徒啊讲话随便圣灵也管教很清楚啊，没有人教导，正像约翰讲的，没有人教导的，这约翰说不需要人教导你，只要恩高的教训在你里面，你就能清楚主的旨意，这是真的啊。那么当然了，到今天我已经这个70岁了，那个我还没两年前我还没到70岁啊，那个时候那么有一天呢，我去一个 drug store 一个药房去买点东西，回来之后呢，因为我们家那个地方一个小路啊，小路上我就看见前面一个香蕉皮掉那里啊，把谁丢都不知道了，那我就小心的不要踩到了啊，踩到会摔跟头对吧，我就小心的跨过去，然后我就走过去了，哪里晓得没走过十几步啊，忽然里面一个感觉出来了，他说你回去把它捡起来，那么那个香蕉皮也不是我丢的是吧。哇，我就坐站在那里啊，我知道是膏油在里面说话呢，是主在里面说话呢。哎呀，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我说我都快70岁了还要学这个功课吗，我说是我年轻时候学的功课对吧，到现在还要学这功课吗，但是我里面很清楚，顺服主不管你多大年纪的，也不管你属灵光景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顺服的功课很重要。我知道主要考验我们一下，你年轻时候可以顺服，那么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你还能顺服吗，试试看啊。主说你去把那个香蕉皮捡起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绝不是人道德的观念，这不是我天生道德的观念，那我顶多小心不要踩到，我自己走过去就可以了对不对，我还没有做人还没好到那个地步，到处捡垃圾，我这个还没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那么但是我知道必须顺服，所以我就回过头去，我就把那香蕉皮捡起来，然后呢就把它丢到什么该丢的一个地方去了，丢到垃圾桶里去了。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当我把这个香蕉皮往垃圾桶一丢的时候呢，哇，那个几十年前呢，我因为顺服主啊，你说带来那个喜乐立刻就回来了，我站在那里快乐无比呀，心里面快乐的不得了的快乐。弟兄姊妹你知道吧，任何时候你顺服恩高的教训都叫你里面充满喜乐，所以这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功课。今天呢我们聚会的光景不够好，我们属灵生活光景不够好，弟兄姊妹你不要怪别人，也不要怪聚会，也不要怪任何人，我们要回到里面问问看，到底我们有没有在顺服恩高的教训。如果在你的生活中你能顺服恩高的教训，顺服主的带领，弟兄姊妹们，你自己是一个得释放的人，自然你也能给教会带来祝福。我们常常讲，比方说来聚会了对不对啊？有时候薄饼聚会我们在一起啊，薄饼聚会里面那个赞美感谢，那是要顺着圣灵的膏油的带领的，是不是啊？这个不是谁的责任，结果我们聚会里面常常就那几个祷告，其他人好像圣灵都不感动他一样，其实不，圣灵感动你，你没有开口啊。所以我们老实讲，我们的生活不好，我们没有力量，过得不喜乐，是因为什么？根本没有顺着膏油走，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教会中每个弟兄姊妹都顺着膏油走，这个教会的光景定规是什么？兴旺的，是好的。所以你用什么方法呢？不需要用什么方法， 今天我们呢常常希望啊，大家这个这里太沉闷了，讲几个笑话给你听，大家就开始开心了，对不对？或者我们来弄一点活动，大家又蹦又跳的，那么这个叫做真正的敬拜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是让你跟着圣灵的感觉啊。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的，那顺着灵里的感动，主感动你，你要传。我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我因为几年前我有眼睛不太好啊，有天我就看我们那个眼科大夫，那个是一个美国人呢，啊，对不起，那个医生是中国人，那么很我到了那个 waiting room 里面是往那个等待房间的时候，里面很多人坐，都是很多美国人在那，哎，那天突然看见一个中国老太太坐在那里，啊。你碰个中国老太太，这个心里面蹦着跳一下啊，就是有机会呢，圣灵感动过去给他传个福音吧，啊，那么我就因此呢就走过去了。哪里晓得我走到那里去之后呢，这个老太太把头抬起来了，她说：“先生，你有信耶稣吗？”哈，我大吃一惊啊，嗯，哎呀，我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就坐他旁边，他就跟我讲，他说啊，你刚刚是不是也想跟我传福音啊？我说是啊，我输给你了，因为你顺服圣灵的感动比我来得快。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这个跟随高油啊，跟随圣灵的事情，在每一件最小的事情上面都可能发生的。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我们跟随圣灵的感动跟得太迟缓了，你知道，所以造成今天这个难处。哎呀，对不起，这时间9:30要结束，对不对？抱歉，我这个才讲了一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们一定要遵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啊。那么你看，在圣经的里面呢，论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啊，我想我快快的说啊，你看见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讲到，当撒旦把神所创造的天地，把那个地啊，特别变成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对不对？撒旦的工作都是这样的。那么神怎么样来应付这个工作呢？我们看第一件事情怎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总之圣灵走在前头的啊，圣灵在那里运行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开创天地的时候，圣灵在那里已经做了很主要的工作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一来了，就把那个混乱的东西变得什么？变得有秩序了。圣灵一进来了，那个丑陋的东西变成什么？变成美丽了啊。那么到第二章，当神在那里用泥土造人的时候呢，神吹了一口气，对不对？这个气就是神的灵啊，神的灵一进到人的里面去之后呢，穆安德烈弟兄就告诉我们，圣灵有个特别的工作，叫做把低级的变成高级的。你知道今天我们今天在神跟前能够活出主的尊贵是靠什么？不是你外表什么尊贵，你要跟随圣灵，神的灵就使你变成尊贵，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看见神的灵呢，你一进来就把那个平凡的就变成不平凡的，教会历史上都是这样的。像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呢，他们都是非常平凡的人，对不对啊？他们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神的灵一临到他们，哇，个个都变成不平凡啊！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一个特性。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呢，讲到圣灵是赐生命的灵啊，神把这个赐生命的工作交在圣灵手中。所以呢，当生命一进来的时候，基督的丰富就进来了。啊，我们就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享受他所一切的丰盛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当这个生命一进来的时候呢，所有一切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因为我们知道撒旦是用死亡来攻击人的，所有一切的困难难处都从死亡来的。而主到地上来呢，他生命的主，他把生命带进来了，他用生命来对付抽屉所有一切死亡的情形。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我们有很多难处不是方法，你把生命带进来难处就解决了，你知道吗？是根本上根源上解决难处的啊。那么不仅这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 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一丰盛起来的时候呢，各样的功用就出来了，恩赐能力就都出来了。我对不起，我已经没时间解释，我只能很扼要的和你们做一点这个交通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一开头就是神的灵在这里掌管一切。所以今天呢，老实讲，对教会呢最有反应的是谁啊？就是圣灵，你知道吧？圣灵最有反应。那么在从旧约到新约啊，这个圣灵的表号是什么？你知道吗？啊，你们知道圣灵的表号是什么？是鸽子。这个鸽子是一个什么呢？很敏感的一种动物。鸽子呢是一种很和平的一种动物。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讲说呢，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怎么样，不再与他相争，不在人的里面了。所以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圣灵所采取的是一个鸽子一样的情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你要顺服，你要跟他相争，他就不争。所以圣灵的反应就是这样，你如果要争，他就等候，他绝不用强暴的手段做任何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光景有一些情况变化的时候，都是圣灵在那里做反应的啊。那么到一个地步，耶路撒冷的教会完全被律法主义的东西占据之后呢，圣灵只好转移他的方向，转到安提阿去了。所以你看见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当他们那五个弟兄们在一起一同祷告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开始说话，对吧？圣灵在耶路撒冷已经不能说话了，所以就到了安提亚说话。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还坚持我们自己的这个肉体，坚持我们自己的传统，坚持我们自己的做法，不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呢，请我们记得，圣灵可能他要停止他的作为。所以我们需要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习起来跟从圣灵的带领啊，顺服他，体贴他，那么他就在我们中间能更多做，这是真实的东西啊。我想我没时间去举例子说明。那么尤其到了启示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灵呢变成什么？变成宝座前的七灵啊，是羔羊的灵啊。那么什么叫做七灵呢？啊，我们简单的说，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意思说呢，在末后的时代，圣灵在地上要把主的工作带到完全，啊，所以他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个七灵，它有七种的说法，七灵就七个灯，完全的光照，那么呢，七角完全的拯救，啊，七个眼是完全的观察，完全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末后的时代，神的灵的工作要比以往要来得怎么样，来得更明显强烈。所以今天呢，是你我在这里能够蒙恩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中注意圣灵的这个工作，从个人一直到团体，都应当学习完全顺服神的带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无论今天处在什么情况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能被主修正，我能被主归正，教会的光景会得到复兴。所以这是初期教会啊，我们看见这个从教会在地上所遇见仇敌的工作，遇见人为的因素的难处，遇见环境上的转变的时候，他们在那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有所变化的时候，那么圣经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只要我们能回到圣灵的带领的底下，没有任何的势力难处能够阻挡。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每一个复兴的年代都是圣灵得着尊重，圣灵在那里能够自由运行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好吧？那么所以今天晚上呢，头一个点啊，就是总能归正我们的，能把教会重新带回到正路上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注意圣灵的工作。我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主，我满心的感谢你，你有无限的怜悯。主啊，你 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我们原本就是一般软弱的人，也是充满难处的人，但是主你爱我们，从来没有丢弃过我们，你在我们身上一直做工到今天。主啊，我们也巴望我们在地上能有好的教会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求你让我们明白你自己工作的法则，让我们学习在这里顺服里面的圣灵，让他在我们生活中能居首位，能够带领我们，好叫你基督的丰富能更多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也显明在我们的聚会里面。主啊，晚间我们愿意把这些话重新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愿真理的圣灵来引我们进入实际。主，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